是张小美。建筑业作为营改增中的一个重要行业，近几年来涉税事项变化比较大，政策更新比较快，文件又很多，这使得建筑服务，尤其是跨区域提供建筑服务的涉税业务，成为咱们热线接听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跨区域提供建筑服务的涉税问题。
跨区域提供建筑服务涉及两个主要事项，分别为办理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和预缴税款。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都哪些情况需要开具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也就是之前俗称的外管证、外经证。第一个文件，这个是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税总发2017/10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新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制度的通知。一、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的更名与创新，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更名为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二、纳税人跨区域经营前不再开具相关证明，改为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纳税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再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改向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纳税人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内跨县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实施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自行确定。那么这个文件的这一条限定了开具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的范围，即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三、取消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的固定有效期，税务机关不再按照180天设置报验管理的固定有效期，改按跨区域经营合同执行期限作为有效期限。合同延期的，纳税人可向经营地或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报验管理有效期限延期手续。这一点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建筑服务的工期相对较长，设置180天的有效期限不太符合行业特点，为了最大程度的方便纳税人，改为按照合同执行期为有效期。然后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8号，这个也是今年机构改革后新出的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第一，纳税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向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二、纳税人跨区经营合同延期的，可以向经营地或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报验管理有效期限延期手续。三、跨区域报验管理事项的报告、报验、延期、反馈等信息，通过信息系统在机构所在地和经营地的税务机关之间传递，实时共享。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的填报，那么具备网上办税条件的纳税人可通过办税系统自主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不具备网上办税条件的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或者是办税服务厅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并出示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副本，未换照的出示税务登记证副本或加盖纳税人公章的副本复印件。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只需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四、纳税人首次在经营地办理涉税事宜时，向经营地的税务机关报验跨区域涉税事项。五、纳税人跨区域经营活动结束后，应当结清经营地税务机关的应纳税款以及其他涉税事项，向经营地的税务机关填报经营地涉税事项反馈表。经营地的税务机关核对经营地涉税事项反馈表后，及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纳税人不需要另行向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反馈。 这个也是咨询率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出于方便纳税人和简化办税流程的考虑，纳税人自己呢不需要另行向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进行反馈。刚刚我们提到省内跨地市提供建筑服务以及同一地市跨县区提供建筑服务，是否需要开具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由各省税务局自行确定。那么我们省是怎么规定的呢？大家请看豫国税发2017/103号文件。第一，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更名为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纳税人跨区域经营不再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改为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二，税务机关不再按照180天设置报验管理的固定有效期，改按跨区域经营合同执行期限作为有效期限。三，我省在同一省辖市内跨县市区提经营的纳税人不再进行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四，具备网上办税条件的纳税人可通过网上办税系统自主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这个文件呢明确了同一省辖市内跨县市经营的纳税人不再进行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比如一个公司机构所在地是郑州市金水区，那么它到郑州市管城区和到新郑市提供建筑服务都属于在同一省辖市内跨县区跨县市不再进行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小结，纳税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以及我省跨地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进行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预缴税款的规定，首先是增值税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7号。第三条，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应按照财税2016/36号文件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计税方法，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那么这个地方提到的跨县市区，指的是跨省或者是跨地市提供建筑服务需要开具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的那种情况，并且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文件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纳税人在同一地级行政区范围内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不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7号文件。第四条，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以下规定预缴税款。一，一般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是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按照2%的预征率计算应预缴的税款。二，一般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应预缴税款。三，小规模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应预缴税款。第六条，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从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应当取得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合法有效凭证，否则不得扣除。上述凭证是指一，从分包方取得的2016年4月30日前开具的建筑业营业税发票。上述建筑业营业税发票在2016年6月30日前可作为预缴税款的扣除凭证。二，从分包方取得的2016年5月1日后开具的，备注栏注明建筑服务发生地所在县市区项目名称的增值税发票。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凭证。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您要在销售额当中扣除分包款的话，您必须取得合法有效的凭证。那么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 所以直接看第二款的规定。需要取得的是首先增值税的发票，其次备注栏注明建筑服务发生地以及项目的名称。第七条，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在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事务机关预缴税款时，需填报增值税预缴税款表，并出示以下资料：一、与发包方签订的建筑合同复印件，加盖纳税人公章；二、与分包方签订的分包合同复印件，加盖纳税人公章；三、从分包方取得的发票复印件，加盖纳税人公章。后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3号的规定，预缴税款时需要填报增值税预缴税款表，并出示以下资料：一、与发包方签订的建筑合同复印件，加盖纳税人公章；二、与分包方签订的分包合同复印件，加盖纳税人公章；三、从分包方取得的发票复印件，加盖纳税人公章。这个是您预缴税款时需要提供的资料。第八条，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的增值税税款，可以在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抵减不完的结转下期继续抵减。纳税人以预缴税款抵减应纳税额，应以完税凭证作为合法有效凭证。第九条，小规模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不能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可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按照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那么这一条也是咨询的人比较多，也就是说小规模纳税人如果是不能自行开具发票，或者是说不能自行开具增值税的专用发票的时候，需要代开发票，那么他开具代开发票的地点是建筑服务发生地，而不是机构所在地。第十一条，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预缴税款时间，按照财税2016/36号文件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期限执行。第十二条，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本办法应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而自应当预缴之月起超过6个月没有预缴税款的，由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因为接线过程当中有纳税人会问，如果我不在服务发生地预缴税款会怎么样？那么也就是说，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如果超过6个月还没有预缴，那么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征管法去进行处理。增值税的第二个文件是财税2017/58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点政策的通知。其中呢，第三条有这样的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取得预收款，应在收到预收款时，以取得的预收款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按照本条第三款规定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按照现行规定，应在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增值税的项目，纳税人收到预收款时，在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增值税。因为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7号文件当中规定的是，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发生纳税义务的情况下才需要预缴税款。这个文件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补充，即发生纳税义务和收到预收款两种情况都是需要在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增值税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增值税附征。首先，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文件是财税2016/74号文件。纳税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销售和出租不动产的，应在建筑服务发生地不动产所在地预缴增值税时，以预缴增值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并按预缴增值税所在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和教育费附加征收率就地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这个呢就比较好理解，因为这两种税费呢是属于增值税附征，所以就是在预缴增值税的时候需要预缴地点是在预缴增值税所在地，那么税率和征收率也是预缴增值税所在地当地的适用税率和征收率。地方教育附加，河南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地方教育附加按照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2%征收。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已经没有营业税了。第四条，地方教育附加由各地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纳税义务人在当地税务局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时同时申报缴纳地方教育附加。那这个呢是跟上述的两种税费是一样的，在当地预缴增值税的同时也需要预缴地方教育附加。然后是企业所得税的预缴，国税函2010/156文件。第一段话呢比较重要的地方是限制了需要预缴企业所得税的这个范围，它指的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提供建筑服务的这种建筑企业，跟预缴增值税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仅仅是指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第三条规定，建筑企业总机构直接管理的跨地区设立的项目部应按项目实际经营收入的0.2%按月或按季由总机构向项目所在地预分企业所得税，并由项目部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那么这个地方又限制了一个条件，它指的是建筑企业总机构直接管理的跨地区设立的项目部才需要在当地预缴企业所得税。所以综合这两个条件来说，首先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提供建筑服务的建筑企业，其次这个是建筑企业总机构直接管理的跨地区设立的项目部需要在服务发生地预缴企业所得税。那么有的纳税人会问，如果不是项目部的话，他用不用预缴企业所得税，或者是说企业所得税应该怎么缴纳呢？第一，实行总分机构体制的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应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号文件的规定去实行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二，建筑企业所属二级或二级以下分支机构直接管理的项目部不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其经营收入应汇总到二级分支机构统一核算，由二级分支机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号文件的规定预缴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那么建筑企业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的跨地市项目部，其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共同制定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那咱们河南省呢目前没有出具相关的文件。下一个税种是个人所得税，关于建筑企业代扣代缴工程作业人员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文件呢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52号。一，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派驻跨省异地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异地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由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依法代扣代缴，并向工程作业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总承包企业和分承包企业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聘用劳务人员跨省异地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由劳务派遣公司依法代扣代缴，并向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那这个地方主要强调的是申报地点。第二，跨省异地施工单位应就其所支付的工程作业人员工资薪金所得向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凡实行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的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不得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四， 建筑安装业省内异地施工作业人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参照本公告执行。也就是说，不管是跨省提供建筑服务，还是省内跨地市提供建筑服务，它的异地施工作业人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都是参照上述的几个条文去执行的。最后一个税种是印花税。那印花税的话，主要是看它在什么地方签订的这个施工合同，如果施工合同在施工地签订，需要在施工地缴纳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的印花税，计税依据为合同金额，适用税率为3%。如施工合同未在施工地签订，则不需要在施工地缴纳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的印花税。
本期讲解到此结束。关于小美专题，大家还想了解哪方面的内容，请在河南税务官方微信公众号内留言，我们将积极采纳您的宝贵意见。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咱们下期再见。